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主耶稣论到属灵的家人关系。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啊！您引导我们都在您的话语面前，我们降服啊，我们敞开。我们愿意接受您真理的雕削啊，主啊，我们求您用您的道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啊，也祝福您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真的仰望您，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在您的手上，求您同在，求您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关于这段经文啊，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四个问题。第一，我们需要家庭和家人。第二，家人关系的特征。第三，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第四，世上的家和属灵的家。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家庭和家人。家庭是比民族和国家更早形成也更基本的社会单位。上帝常常使用一个家来完成他的使命。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开始信心之旅其实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以色列离开迦南进入埃及也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一个家庭却可以紧密连接在一起，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家庭是一个人最直接的庇护所，也是一个人可安歇的港湾，而家人也是一个人最具体的帮助者和扶持者。在古代，如果没有一个人数众多并且团结的家庭，那么一个人其实很难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即使在今天好像社会保障更加完善了，但是如果没有家人一个没有家人的人仍然难以解决所有生活上的困难更难以化解情感上的孤单。所以举目无亲，无家可归仍然是令人痛苦和凄凉的境况。世人离不开家庭和家人的扶持其实基督徒也是如此圣经形容教会就是一个家。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圣经也用弟兄姊妹来形容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也是一个家人的称呼又教导基督徒之间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相助。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首先没有否认家庭和家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圣经没有说神的儿女就不再需要家庭和家人了圣经没有主张个人主义呼召离不开属灵家庭的印证服侍离不开属灵肢体的配搭成圣也离不开属灵家人的带导和扶持。所以我们在思想属灵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区别以及属灵关系的特征之前，我们首先要肯定家庭和家人的重要也要意识到不愿进入属灵的家不愿和其他神的儿女紧密连接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也是不明智的。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些经文不只是为了神的荣耀神这么说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不只是为了他的荣耀神确实喜悦众人集体的齐声的颂扬，但是神这样说这样吩咐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他人的扶持和彼此的劝勉。我上大学的时候信主但是相当长的时间属灵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那个时候的状态特别的痛苦因为一方面你知道你信了你没有办法退回到不信的那个状态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向前这个再进一步没有办法突破，但你没有力量就是一点儿也 没有力量活出自己希望活出的那个样子啊，所以是一个啊，就是这个不进不退的那样的一个状况。而这样的状况呢，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啊，直到我进入教会，加入属灵的家庭啊，我也才知道为什么我会信了啊，但是是一个那样的软弱的一个啊枯干的不能够进步的状态啊，其实缺的就是啊这个加入属灵家庭的这一环。那啊这个当我第一次啊聚会的时候，我就清楚的记得啊，真的一看到啊那么多共同信仰的同路人啊，一开口和大家一起唱赞美诗啊，那个瞬间啊，这个之前持续很长时间那种孤单啊孤立以及恐惧不安啊患得患失的那些感觉啊，这瞬间就消失了啊，进入属灵的家庭啊，从此就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聚会。而进入属灵的家庭和拥有属灵的家人啊，可以说是我这个信仰的这个啊历程当中的一个节点啊，是一个转折点。然后在这之后，我的生命就经历了一个啊快速成长的阶段啊，我非常清醒的意识到，在属灵的家庭里面获得的那个感动和造就，是和啊我没有同伴啊独自持守信仰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深刻的啊体会到两点啊，第一就是神的话都是可信的啊，都是有道理的，而且很多的时候不是为了神自己的好像自私啊，其实是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是基于啊他了解我们啊，甚至可以说啊神比我们自己啊更了解我们自己啊，这是第一个深刻的体会啊。第二个体会就是啊基督徒啊个体啊仍然是软弱的啊，就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是很难站立得住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家人的扶持和帮助，所以我们都必须啊进入一个属灵的家庭。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我们需要属灵的，我们需要啊家庭啊，我们也需要家人啊。第二个方面啊，家人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啊？家人关系的一个特征有哪些？第一啊，就是紧密相连。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离开的意思啊，不仅是指在经济上和心理上独立啊，也指啊空间上的分开啊，只有一个人和父母拉开距离，而开始和另一个人啊朝夕相处的生活在一起啊，这才是一个啊新的家庭的建立和产生。所以你和谁是一家的，就意味着你应该和他经常在一起啊，甚至是朝夕相处啊。如果只啊这个只有血缘上的关系或者法律意义上的关系啊，却不实际生活在一起，没有实际的紧密相连啊，那这样的关系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家庭啊，家庭的关系啊，家人的关系啊。我看过一篇啊陪读妈妈写的文章啊，就是所谓陪读妈妈，就是孩子在国外上学啊，所以这个妈妈就去陪伴啊，那爸爸呢就在国内工作赚钱，这是陪读妈妈。那这个文章里就这个妈妈写到啊，她为了陪孩子在国外读书啊，她和丈夫分开了七年的时间啊。那她说开始的时候啊，没有丈夫在身边啊，一切靠自己啊，就特别的这个焦头烂额，对，就是一个人应付所有的事情是特别的啊这个不容易的啊。但是他说啊，这个后来他发现最可怕的事情，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应付所有的事情，而是他渐渐的发现啊，自己已经习惯了独自面对一切，啊，已经适应了没有丈夫的生活，啊，他说这个是让他啊感到啊最可怕的，啊，我忘了这篇文章的这个结尾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就是这个妻子和这个丈夫是不是后来又生活在一起了，还是离婚了，我就不记得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看过太多啊，分开太久啊，以至于习惯了这个独自生活的这个夫妻啊，很多的例子是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啊，甚至最后的关系也难以维持了啊。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啊。如果说家人的关系啊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那么如果连相交都没有 啊，又怎么谈得上亲密呢？啊，仅仅靠血缘和法律界定的关系，啊，虽然名义上也是家人关系，啊，但是实质上却达不到啊家人关系本来应该具有的那个紧密和亲密的特征。其实属灵的关系也是如此，啊，虽然理论上啊所有的神的儿女，啊，当然都是神家里的人，啊，我们可以称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啊，远方的基督徒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相交和相连，啊，我们怎么可能，啊，真的达到亲人间的啊应该有的那种啊亲密的关系呢？所以现实中啊，虽然有很多不合格的家人关系，啊，但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啊，其实神的心意很清楚啊，就是真正的家人啊，应当在一起，啊，应当常常的相交，啊，应当紧密相连。使徒行传记载早期的教会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啊，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啊。经文说的很清楚，他们天天啊聚会啊，或者在殿里，或者是在家里，他们天天聚会啊。虽然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太啊，可能啊也不一定啊，非要天天见面啊，但是。啊，我们也其实凭着常识哈、啊、和我们的感觉，我们也可以知道，你仅仅一周见一次，啊，是不是又太少了？啊，而且这一周见一次，还有很多的时候就不过是点点头，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能够使彼此成为家人吗？啊，所以咱们教会鼓励大家啊，除了主日聚会之外啊，还要有小组，还要有一个周间的小组，有一个小范围的啊，更。大家可以啊，这个更加的这个深入的相交的啊，这样的一个小组啊，其实是必要的啊。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程度的相交啊相连啊，我们很难真的啊品尝到那种家人的感觉。此外，仅仅见面多啊，其实也不等于紧密相连啊。我们和公司的同事见面的时间，可能不比啊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少。但是有几个公司同事啊，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的朋友，啊，甚至是家人呢。所以见面多啊，就不等于就是，好像家人一样。见面多啊，如果除了这个业务，你并不谈别的，啊，你并不了解彼此的生活，也不了解彼此的内心，啊，这也不是神眼中啊合格的家人的关系。嗯，所以基督徒相交也是如此啊，不能只是啊这个要见面。那现在我们可能连见面这个标准都达不到啊，所以首先你啊除了主日聚会，还要增加啊见面的机会啊，即使不是天天啊，但是一周才有一次也是太少了。那即使啊那个仅仅的见面啊还不够，其实啊还应当要彼此的敞开啊，我们应当敢于啊把自己的生活和啊自己的喜怒哀乐啊分享出来啊，这样才可能和他人建立真实的紧密的啊，以致可以称之为家人的关系。戴着面具啊，习惯隐藏的人不可能进入啊和他人的亲密的生命相交中，而家人的关系啊本该啊有这样的真实和亲密。当然啊，敞开自己就有受伤的风险啊，但是过度的保护自己啊，什么都不说啊，不讲啊，那也必然失去啊享受亲密关系的可能。所以我们不是说啊这个让大家盲目的敞开，敞开要讲智慧啊，也要谨慎啊，但是啊我们的目标是啊要敞开啊，必须敞开，或者说你必须要追求透过敞开啊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啊家人那样的关系。那家人关系的第二个特征啊是爱的责任。啊，家人关系啊，就是的这个特征啊，就是爱的，就是要有爱，对，啊，要彼此相爱，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啊最显著的特征，啊，这个，而且这种爱呢，啊，就可以说这种爱呢是必须的，对，如果没有爱，也难以啊谈得上是啊家人的关系，对，而且这种爱啊，其实应该是啊无条件的。啊，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 那这个条件也仅仅在于我们是一家人。对，所以父母爱儿女啊，不应该以儿女聪明啊、有出息为条件啊。兄弟姐妹彼此相爱啊，也不应该以有钱啊、谁有钱谁有用啊为条件。那没有什么本事啊，好像不能为家庭做什么贡献的家庭成员，也被尊重啊，也被在乎啊，也被照顾啊，这个才是在上帝眼中合格的、可喜悦的啊，家人之间啊应该有的爱啊。天父爱他的儿女，主耶稣爱罪人啊，其实就是这样的爱。那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父母其实都做不到啊，这个是人间的父母有很多其实是做不到这种无条件不功利的爱儿女，而效法神的属灵的爱在此啊就显出是比属世的爱更卓越啊更美好了。此外啊，基督信仰所教导的爱啊从来都不是啊口号而已，对，而应当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就好像神爱世人啊，不是抽象的啊，而是他的儿子啊实实在在的道成肉身啊，实实在在的服侍罪人啊，实实在在的走上十字架。使徒约翰说，我们相爱不只在啊，不只是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今天的经文也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啊。马太福音还讲过一个比喻啊，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那他对大儿子说啊，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啊。他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啊，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啊。然后这个父亲又对小儿子说啊，也是这样说啊。这个小儿子回答说，父啊，啊我去啊，但是他实际上呢却没有去啊。所以这个经文最后问啊，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啊，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啊？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啊更像是哪一个儿子呢啊？是不是我们更像啊看上去很乖啊，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小儿子呢？啊，总之，信心也好啊，爱心也好，顺服也好啊，都不是嘴上说的好听，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另外啊，爱不仅是无条件的啊，而且是啊单方面的啊。单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是不以对方一定感谢我和回报我为前提的啊。主知道啊，被他医治的人并不都来跟随他啊，甚至有人还反过来出卖他啊，但是主并没有因此就不出手相助啊，这才是真正的爱啊。还有啊，爱是啊有温度的啊，有温度的意思就是不只是行为，还包括啊你里面的那个怜悯和真实的啊关心。所以教会啊服侍啊忙忙碌碌做事啊，这个比较容易啊，但是在行动中如果是能够始终带着对人的关心、怜悯和爱啊，这就不容易了啊。所以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爱是基督徒最应当追求的美德啊，也是神的家啊最显著的特征。第三啊，就是顺服真理啊。所以一个家其实也是有规则啊，有真理的啊。家庭就是并非是一盘散沙啊，而是有秩序的啊，也并非没有原则啊，而是有影响每一个啊家庭成员的所谓的家风啊。所以一个良好的家庭是啊有负责任的家长啊，而且啊也有美好的家风啊。其实属灵的家也是如此啊，教会是有头的啊，有元首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教会是有原则的，就是神的话啊，就是神的旨意啊。教会区别于商业机构啊、俱乐部啊和慈善机构等等啊一切其他的这种群体的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啊，就在于教会是一个敬畏神的话，并且努力遵行神的话的群体啊。自从教会在世界上出现啊，他总是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而其中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在敬畏和遵行神的话啊这个方面软弱退后啊。例如教会因为害怕政权 就不敢传讲末世论，啊，因为顾忌主流文化就不敢讲罪，啊，因为怕得罪人就不敢执行教会纪律，啊，其实都是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旨意，啊，这个软弱啊、退后的一个表现。而在此，主耶稣说的很清楚，啊，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啊，而我们本来和耶稣没有血缘关系，啊，如果又不愿意啊，或者不敢遵行神的话，啊，那我们还是他的家人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的家啊，不仅有亲密的关系啊，相爱的关系，还要有敬畏神啊，遵行他话语的特征，啊，其实这三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那第三个问题啊，我们来分享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啊，主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里所指的弟兄姊妹的范围啊，肯定是不止当时的听众，啊，一定也包括啊，古往今来，普天下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家啊，或者说教会，就包括两个范围的理解，一个是古往今来所有的真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教会称之为无形教会啊，因为这个教会的成员包括亚伯拉罕啊，包括大卫啊，包括使徒啊，保罗啊，彼得啊，还有我们同时代但是可能今生你都不会遇到的啊其他的基督徒啊。虽然就广义来说，我们和他们属于同一个教会啊，但是今生没有相交，所以称之为啊无形教会，因为今世没有实体。而另一个范围的理解啊，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有形教会，啊，因为是看得见啊，摸得着啊，可以加入，啊，可以在其中和其他的基督徒真实的相交的，啊。那么，这两种意义的教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或者应该这么问，就是我们属于哪一个教会呢？啊，属于哪一个范围的教会呢？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啊，我们应该同时是这两个范围啊教会的成员，啊，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啊，我们就是无形教会的一份子了，啊，即使一个人在特殊情况下没有机会参加啊这个有形的教会啊，例如临终前啊在病床上信主，然后就离世了啊，那他没有机会啊参加这个有形的教会啊，但是他复活后啊也可以进入啊古往今来所有圣徒组成的教会。但是另一方面，啊，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我们就应该加入一个具体的地上的教会，啊，我们不能够以我反正是无形教会的成员了，啊，所以就不必非得参加啊有形教会了，啊，回到我们分享的开头那个问题，我们个人真的足够坚强啊，所以啊可以不需要啊这个家人的扶持，啊就能够靠自己站立得住吗？啊，还有，我们真的不需要和真实的人相交就能够懂得爱和活出敬虔吗？我们常常的批评一些人啊，嘴上啊不爱啊，其实啊里面冷酷啊，他们只会爱抽象的人类啊，却根本不会爱实际的具体的人。而现实中啊，有些基督徒啊也是如此啊，他们只会写文章批评这个教会不完全啊，批评那个教会不正统，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肯委身啊任何一个由具体的真实的人组成的教会啊。我相信神所呼召的真正的先知啊，首先一定是一个有形教会的成员啊，就好像保罗和奥古斯丁，哎，他们的服事的范围和影响力啊，虽然是普天下的啊，不仅是超过某一个这个地方的教会啊，更是普天下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是没有教会归属的。所以保罗啊是被教会差派出去的啊，而且保罗是啊几次向教会啊汇报工作的。奥古斯丁做西波的主教35年，而且这一生啊就只服侍这一个教会啊，一直委身这一个教会。而今天有的基督徒啊不参加有形教会啊，有的基督徒不委身有形教会啊，到处串来串去啊，也有的啊基督徒啊，不属于任何具体真实的教会啊，却自认为是众教会的先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这样的情况正常吗？啊，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正统吗？啊，人如果不能够爱近处的弟兄啊，他真的能够爱远方的弟兄吗？啊，人如果啊不爱这个具体的人啊，他真的能够爱人类吗？啊，人若嫌弃不完美的教会，这真的就意味着他渴望加入啊天上完美的教会吗？所以真基督徒啊已经是天上教会成员了啊，但他也还要加入地上啊具体的教会啊。我也相信啊，唯有不嫌弃地上教会的基督徒啊，才是啊属于天上教会的真基督徒。最后啊，我们再看啊世上的家和属灵的家啊。这段经文是由主耶稣属世的家人来找他引起的啊，似乎主耶稣的回答啊是属灵家庭的重要性高于属世的家庭啊，但其实主的意思啊是不要让世俗缠累我们跟随神啊，就好像主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啊，你跟从我吧。这一节其实不是一个教条啊，不是鼓励基督徒不近人情啊，都是父母死了也不用管，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经文是强调神的呼召命令，最终啊是高于一切风俗文化啊，甚至是高于家人的期待和需要啊。但是啊，通常的情况下，神的心意啊其实不一定和人之常情对立和矛盾啊。例如世上的家和属灵的家啊就不一定矛盾啊。第一，上帝没有让我们随便以属灵的借口推卸爱家人的责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不忘把他的母亲啊托付给啊约翰啊，然后主耶稣也批击啊这个抨击啊那些以个人版的名义啊不奉养父母啊的这些教训，其实是扭曲神的心意啊。保罗也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啊，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啊，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啊小题大做啊，不要随便啊把和家人的矛盾啊就看成是属灵的问题。其实啊，有的时候啊，家人反对我们的信仰啊，其实不是反对我们的信仰啊，反对我们去教会也不是真的这个多么讨厌教会啊，而是因为啊我们疏忽了家庭的责任啊，甚至是以信仰为借口逃避责任啊，就好像那个以个人版的名义啊不奉养父母一样啊，其实这也是主所反对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要小心我们的诡诈啊，要小心我们可能以属灵的名义啊推卸我们应当啊这个承担的责任。其次啊，属灵家庭对属世家庭而言啊，不仅啊不是敌人啊，很多的时候其实还是祝福啊。如果玛利亚啊是在这个以弗所养老的啊，因为这个教会传统啊认为这个使徒约翰最后是在啊这个以弗所服侍啊，并且这个啊离世的啊，所以就猜测玛利亚也可能一直跟着约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养老送终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信啊，照顾玛利亚的啊不只是约翰一个人啊，而是啊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帮忙啊，不是一个人能够啊承受的。对，所以很多的这个今天的家庭和这个教会的这个关系也是如此啊。所以教会会为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为很多的家庭提供帮助，也包括帮助啊我们这信徒的不信的这个家人生病了，教会愿意尽可能的去照顾啊。所以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家，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弟兄姊妹的帮忙啊，肯定比你家里只有那么几个人啊出力啊，这个是更大的力量啊，是更大的帮助。所以属世的家啊和属灵的家啊不一定冲突啊，很多时候不仅不冲突，还是帮助和祝福。好，最后啊，让我们以诗篇啊133篇啊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啊。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感谢主啊，赐给我们世上的亲人啊，也感谢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家人，更祈求主使我们世上的亲人也能够成为属灵的家人啊。 不仅今生我们彼此相亲相爱，就是在永恒当中我们仍然是一家人，永远不分开。阿们。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相信啊，你设立家庭啊是出于你的美意啊，是使人可以彼此扶持啊，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主啊，如果我们的家庭和睦幸福，我们感谢你啊，如果我们的家庭有各样的问题，我们也求你啊来医治来安慰。我们更求你使我们因信主而生命改变啊，愿我们都成为他人的好父母、好儿女、好弟兄、好姐妹啊，使人因认识啊，使人因我们啊认识神而蒙福。主啊，我们也为教会来祷告啊，愿您的儿女紧密的相连，愿您的儿女相亲相爱，也愿您的儿女都敬畏你啊，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愿教会在这个世代显出相爱并且圣洁的见证，愿世人借着教会能够看到上帝的真实，承认上帝的伟大。主啊，我们仰望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